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动物庄园留给人们的启示；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市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大型横幅上写着：解体中共红魔，选择正义良知。所经之处受到民众热情响应，有的鼓掌、拍照、竖大拇指、鸣喇叭表示支持，还有的民众大声欢呼，向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表示支持和赞同。向巴先生是来自于中国西藏的大陆移民，他与太太、弟弟和妹妹高兴地同意三退。向巴先生说：我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我发现这个党太邪恶了，我不爱中共，我爱中国的传统神传文化。瓦格曼先生说：我看到中共对全球的影响以及对我们加拿大的影响都是很负面的，我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是因为我觉得中共在全球做得太差了。中共有非常糟糕的迫害人权记录，包括迫害少数民族、迫害法轮功学员等，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被曝光并被制止，我签名支持解体中共。
11月8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堪普西的安扎克步行街举办解体中共签名活动，现场悬挂着“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等横幅，同时播放谴责中共种种恶行的广播，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做的事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使更多的人知道正在发生的真相，人们将更好地了解中共的本质。当天，安扎克步行街正在举办接驳会，有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有人主动在支持解体中共签名簿上签名，也有的华人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悉尼居民迈克尔说：中共政府非常腐败，他们不关心人民，只关心金钱和权力，中共迫害有自己信仰的无辜的人是完全错误的。我听说过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强摘器官的事情，中共政权这种行径非常恶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加以制止。他说：我希望向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坚强不屈，不要放弃。
11月5日至15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世界需要真善忍和终结中共为主题的传播真相和真签活动。该活动分别在昆士兰州的四个圣诞市场中举办，学员们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在全世界毒害世人的信息传递给当地民众。有民众表示：你们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们在改变这个世界。
11月14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岸举办了庆祝 3.6 亿勇士 退出中共的活动。曾经在中国大陆当过历史老师的贝拉说，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中共是非常邪恶的，中共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为他们自己服务，中国人全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奴隶。我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我觉得真的很没有希望，所以我才选择出国。中共每一年都在更改历史教材，在课堂上要是讲一点真实的历史就会被抓，有不少历史教授都被关进了监狱。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它让我们受到压迫、打击、伤害和杀戮。共产党是反人类的组织，只有共产党灭亡，中国才有希望。
11月7日，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林雪平市中心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他们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醒目横幅，以集体练功、真相展板等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真相，同时揭露中共隐瞒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关注支持，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费里斯先生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名，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惨烈的打压、迫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当然要支持你们。
11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称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是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他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在没有中共的影响下，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蓬佩奥说，美国已准备好回击中共，我们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的挑战。在美国国务院，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使，无论他被派驻哪个国家，对付中共都是他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全力回击中共的挑战。他说，中国人民将最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们的基本工作是要确保中国人民能够获得资讯、数据，以及他们需要看到的所有一切。
11月16日，第三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视频演讲，谴责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蓬佩奥说，我们坚定地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无论其本人是否有信仰，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就是对人基本尊严的践踏。蓬佩奥在发言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中共对信仰宣战，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中共没有放过任何人。
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11月10号举办研讨会，主题是美国外交智库论坛，中共对美国及世界的犯罪。专家们一致认为，美国应将中共定为头号跨国犯罪组织，并系统的曝光中共利用大外宣和渗透等手段干预美国大选，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美国，以致全世界的图谋。
11月17日，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欧林·奥图尔在国会提出了动议，呼吁政府对中共采取行动。该动议称，中共正在威胁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呼吁政府在国会接受该动议后的30天内，就华为是否能参与加拿大的 5G 网络做出决定，制定计划打击中共在加拿大境内的非法运作。
11月1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人山人海，他们是来自美国50州的民众，来此集会和游行，支持川普总统，抗议大选舞弊，呼吁选举诚信。小企业主德普特女士说，川普总统珍惜生命，反对堕胎，保护信仰自由。她说，我们对待每一个问题的立场都要基于对神的信仰，基于宪法，这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失去了这些，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国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周少山、高继平夫妇与女儿周娜，2019年9月7日被绑架诬告。2020年9月左右，周少山、高继平均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女儿周娜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
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68岁法轮功学员斯泰安老先生，2020年10月26日被鲁山县法院非法庭审，28日被枉判四年，并勒索罚金2000元。妻子郝芝因多次遭到骚扰惊吓，出现严重病症，于2020年5月3日离世。
四川绵阳江油市法轮功学员徐忠慧女士，2020年8月31日被江油市法院枉判3年半，罚金4000元。2020年10月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徐忠慧的母亲2020年7月底在恐惧与担忧中离开人世，老人临终前也没能见上女儿徐忠慧一面。
河北邯郸法轮功学员赵美华，2019年12月4日被阜新区刑警队和铁路大院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三看守所。2020年8月26日下午，邯郸市磁县法院对赵美华非法视频开庭，今日得知赵美华被非法判刑三年。
下面请听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26日至11月9日乌克兰奥德萨市法轮功学员们举办的为期15天的真善忍美展圆满落幕，当地民众前来观赏美展，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并表达了谴责中共镇压信仰的心声。画作展出期间，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发表了他们的观后感言。奥德萨国家大剧院巴松馆演奏者塔拉斯说，看到这些画非常震撼，这些画非常漂亮，非常生动，不仅仅描绘了现实，更重要的是它蕴藏的精神内涵，人的内心世界和高层力量有关系，和更高的生命都有关系。退休老人瓦伦蒂娜对法轮功信仰者遭受的酷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表示中共对信仰的镇压让他回忆起乌克兰曾经的共产主义时代。他的朋友加琳娜说，美展中的画作表现的内容很震撼，揭露的酷刑迫害很令人震惊，但修炼者的坚忍不屈又很振奋人心。大家看到之后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并改变自己。当地媒体也报道了这次美展，奥德萨电视台 KRAG 和电视7台报道了美展。 KRAG 电视台介绍美展时说，走性命双修之路由中国法轮功的功法所提倡，法轮功学员们遍及全世界。电视7台则邀请了美展主办者亚历山德拉和斯维塔两位女士介绍美展情况，并做实况直播报道。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共清零花招处处碰壁。近期中共协党打着清零的招牌，大面积上门骚扰各省法轮功学员，遭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普遍抵制。以下是最近在内蒙古、吉林省、河北省等地发生的几件事。一、修大法常来痊愈却遭清零骚扰。张秀荣是一位72岁老年女大法弟子， 家住内蒙古赤峰市灵溪县五十家子镇朝阳沟村，老伴已去世多年。2014年端午节期间，张秀荣突然吃不了东西，吃了就吐，被家人送去县城医院检查，结果是得了肠癌，已到中晚期，马上就做了手术。术后医生让他做化疗，他没做。他的亲友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恢复健康。他决定听亲友的。出院后，亲友给他送来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叫他听师父的讲法，也教他练法轮功功法，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两个多月后，县医院催去复查，检查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感到非常惊奇。术后半年，儿女们还不放心，不相信这么重的病练功就能好，就又带他去市肿瘤医院检查，结果还是各项指标正常。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和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他在家乡没有自己的住房，跟女儿住在一起租房住。最近张秀荣遭到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的多人多次上门骚扰，搞所谓清零行动，让张秀荣签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村委会书记也打电话骚扰他，均遭张秀荣的拒绝。二，金钱利诱兼威胁恐吓。李维清修炼法轮大法，家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同光区。2020年11月13日，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一看是当地社区人员打来的电话，未予理会，因他知道最近中共邪党又在大范围骚扰法轮功学员及所谓清零行动。11月15号，李维清收到同一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说，你好，我的手机无法和你沟通，只能在这和您说一下您转化的事情，上级要求在年底之前转化，转化期间还有1000元慰问金，如果不转化，将来要影响你孩子以后的前途和发展，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在政审上就有一项亲属有无习练法轮功的，以后孩子需要找工作，政审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从长远考虑，还是做做工作转化。李维清给对方回信说，我现在学做真善人，身心健康的好人，往哪里转化？况且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思想又不构成犯罪，请问一个盲人找到了光明，什么力量能使他再回到黑暗呢？社区人员的电话在李维清的手机上显示未知归属地，前一段时间还收到过要他转化的骚扰电话，手机同样显示未知归属地。在当前的大形势下，中共基层人员知道干这种事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听命于各党，也不敢让大法弟子知道自己是谁。三，在家人的正义质问之下，来人吓跑了。法轮功学员孟俊罗家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赵圈镇。11月7号下午3点半左右，镇政府的杨世勇带着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由村支书张清海带着，不打招呼不敲门，直接闯进孟俊罗家。孟俊罗问他们，怎么又来了？你们这是第四次了。他们却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没有别的事。孟俊罗说，你们来了好几次了，每次我都告诉你们，法轮功学员就是按着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犯法的事我们不干。我练功22年了，身体健康，修炼后从没有吃过药打过针，你们这不是干扰我的生活吗？这不是干坏事吗？你们不要再干这种事了，这是骚扰，是迫害。他们无话可说，杨世勇还是说，只是来看看你。这天正好孟俊罗的女儿休息，来看望自己的母亲，杨世勇就把她叫过去说，我和你说个事儿，别告诉老太太，你给她签个字说不练了。孟俊罗的女儿说，我不给你签，我妈更不会给你签。说着就出了门。几个人都到了门外， 村支书张清海拿出手机就照相，被孟俊罗的丈夫看见了，就对他说，你们这是违法。张清海谎说他没照。这时孟俊罗的女儿对着来人说，我虽然不练功，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也把我抓起来吧。那个杨世勇赶紧说，别这么说。孟俊楼的女儿说，我就这么说，这是我的自由。那几个人一看，全家人都态度坚决地站在大法弟子一边，很害怕，马上就走了。那个镇上来的叫杨世勇的人看上去40来岁，他还给孟俊楼的大女儿打过电话，想让他帮助他们叫孟俊罗放弃大法修炼。以上不同地区参与骚扰大法弟子的这些人，至今还在被中共牵动着干这些不利人不利己的事，希望他们早日明真相，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负责。
村镇干部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正面面对。2020年11月12日，居住在河北沧州市的侯东亮及家人回到老家孟村镇。孟村镇四庄子村村书记邢福宝给侯东亮的父亲打电话要求见面。当天下午，村书记邢福宝、村长邢万洲、会计邢万海三人来到侯东亮家，说孟村县公安局和孟村镇政府给我们开会了，关于法轮功的事我们已经和上级说，你家都不练了，你们写个保证书我们交上去，然后你们在家里练也没人知道。侯东亮说，请你们告诉上级，我们没有放弃修炼，修真善忍，不能撒谎，也不会写任何保证书。村书记等人说，你就当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个台阶下，我们好交差，不写的话派出所逮人拘留。侯东亮说，信仰如生命，命在信仰在，我把话说到底了。再者说，你们让写保证书有法律条文或是法律依据吗？在人没有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不会被随便拘留。他们说，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上面给我们压力了。交谈时，村书记用手机偷着录像，被侯东亮发现并制止，令其删除了手机上的视频。村书记怕交不了差，又打电话叫来了镇政府三人，侯东亮礼貌地请他们进屋，能看出镇政府的人员也不愿意来骚扰。进屋后，侯东亮先问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人说，问名字干什么？侯东亮说，我需要知道你们是谁，才可能与你们交谈。他们分别是孟村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李从孝、包村干部王志文以及张勇。他们说话都比较客气。李从孝说，哥哥，我脱了这身工作服，咱们都是平民老百姓，谁也不能说真善忍不好，不让你放弃练功，你就写一个不参与政治活动、不散发法轮功传单的保证书就行。咱们生活在共产党的社会，什么不是党给的？侯东亮说，我花了好多钱在市里买的房子，是共产党给的吗？我每月劳动所得的工资也是共产党给的吗？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没有违法犯罪，你们让写的保证书没有法律依据，我肯定不会写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们也不容易，但是我不会配合的。村干部都在，你们可以询问他们，也可以在自来屯这7个村打听一下，这一家人如何，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大概说了20多分钟，他们就要离开。侯东亮及家人出于礼貌将他们送出大门外。他们走后，村干部非得要求写一个他们来过的说明，要求签名按手印，被侯东亮及家人拒绝。显然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中共各部门的压力。
十月份，中共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2020年10月份发布的信息统计，10月份中秋节、重阳节期间， 中共警察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绑架433人,152人已经回家，两人走脱，两人失联，骚扰644人，强制送洗脑班21人，抄家198人，离家出走13人，中共法院对6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10月份中共绑架骚扰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92人，中共公安法院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41万元，34人被非法停发退休金。10月份至少有21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入黑监狱洗脑班。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公开说，我退党了。以下是几则世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小故事。一，派出所所长公开说，我退党了。中国大陆来稿，我家一个朋友是某派出所的所长，一天他带着妻子来我店吃饭，打过招呼之后，我向饭店的服务员介绍说他是某派出所所长，之前我给他邮过真相信，他已经退出中共，他和他妻子在吃饭时，我就和他俩讲善恶有报，保护大法弟子有福报方面的真相。当时餐厅里还有几个顾客正在吃饭，他毫不掩饰地对他妻子说，我已经退党了。看他的表情是真高兴，这是众生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喜悦。二，明真相的农村老人。河北来稿，河北某县两位女同修前几天到农村讲真相，遇到一位约70岁的老人，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同修送他一本真相资料，当知道是法轮功真相时，老人马上就高兴地说，我就愿意看这个了，我也不计较了，多点少点，在利益上也不计较了，心里平静了，安定了，睡觉也踏实了，我忒愿意看你们这个。交谈得知，原来以前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做了三退，还安上了新唐人卫星电视，知道很多真相，受益良多。三，看守所警察对犯人说，说练法轮功的偷东西，简直是找揍。山东来稿，1999年720，邪党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老郑因为修炼也被非法关押到异地的看守所。一天，监室里有一犯人的东西丢了，其中犯人 A 见有机可乘，于是向警察举报说东西是老郑偷的。警察上去就把犯人 A 一顿暴揍，你说别人偷东西我还可能相信，你说练法轮功的偷东西简直是找揍。事后老郑和我说起此事，我说，犯人 A 是不知道啊，练法轮功的恰恰是因为做好人才被抓进去的。
村委会主任带村民一起听真相并退党。明慧记者张运报道。2020年11月，一位中国湖南省某村的村委会主任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他认真听了一部分后，就打开免提扩音器，让所有在场的干部和村民都听到。过程中电话断了两次，但都重新连接上了，把所有的真相都听完了。他退了党，现场还有人高呼 法轮大法好。一开始陈主任接到电话就很认真地听学员讲，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今天的瘟疫也是天象变化造成的。2000年前四次大瘟疫使得古罗马帝国灭亡了，最后善良的百姓捧着基督徒的遗骨上街游行，祈求上天的宽恕，才终止了最后的那场瘟疫。历史就是这么的惊人相似，这次的疫情是上天给人的警示，这都是老天在警示人啊。杀人偿命，善恶必报的天理是从以前传下来的，中共窃国以来破坏道德，打击善良，迫害正信，毒害人民，历次运动就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今天的中国自然环境被强力破坏，传统道德丧失殆尽，贪污腐败盛行，黑社会吸毒等等，这一切都是宣传无神论、不信神佛、战天斗地的中共带来的恶果。中共执政这些年干了那么多坏事，必遭天惩，天灭中共更是天意，天降瘟疫是无药可治的，只有顺天意，求得神佛老天的护佑，才能真正的幸福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所以赶紧退出来，抹去他的印记。先生，现在我就给你一个顺服的化名，退了这个党好吗？他回答说，好啊。学员说，祝贺你脱离了中共邪恶组织，我再给你讲一下法轮功的真相，你在听吗？这时电话里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估计是陈主任把电话的扩音器打开了，在招呼其他人来听。当他听到学员在问，他赶紧凑到电话前说，再听再听。他们在一起听学员讲法轮功的真相，当讲到法轮功修炼者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中的好人，当时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从政府高官、国会议员都会祝贺法轮大法日，感谢真善忍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和光明。另外，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4500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华人的骄傲。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种最多的书籍。这时有人在电话里高呼法轮大法好，陈主任小声说，先听先听着。当学员继续讲完天安门自焚伟案时，有回应说，哦，是假的。当接着听到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发现的2.7亿岁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其中王字特别的大。经专家考察证实，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雕凿加工痕迹，乃天然形成，堪称世界奇观。国内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都隐去了王字。电话那边回应说，哦，是真的。当开始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时，电话突然断了，学员继续回拨，接通后陈主任说，还在，还在听。当讲完所有的法轮功真相后，最后学员说，现在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都会有福分哦，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大福分，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遇到什么大灾大难都会平安度过。陈主任说，好，我们都记住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再见。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面包车像棉花被一样盖在我身上， 河北唐山来稿。2020年9月份，我们坐公交车去郊外讲大法真相。9点钟，我奔公交车站点，走到公路上，我横穿东西方向马路时，从远处急速地来了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向我奔来。当时我吓懵了，不知所措，只觉得一个大轻雾盖在我身上，像棉花似的软绵绵的。这时我喊，师父保护我，喊了两声，第三声没喊出，觉得身上又有一个大轻雾，像棉花被一样盖在我身上。我醒了，我的身体横躺在马路上，一辆小面包车在我西面，离我20米远的地方，车头在东面。我从地上爬起坐着，这时司机吓得不出声，我说，你把我扶起来呀。从车里又走出一个女士，她俩把我搀扶起来。我站起来待了一会儿，觉得哪儿也不疼，我想是师父保护了我。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讹你们。我讲了大法真相，又给他俩做了三退，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说，你们走吧。那个女士把我搀扶过了马路，二人开车就走了。我在半路上走着，又劝退了三个人，到公交车点坐车回家了。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88岁的爷爷身体是怎样康复的？黑龙江来稿。我爷爷今年88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身体一直健康。2019年6月9日，爷爷的脸上起了带状疱疹，此后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差，头痛、腰疼、头晕、胃痛、关节痛等等。我和父亲轮流看护爷爷的生活起居。2019年11月13日夜间2点多钟，爷爷去厕所，一下摔倒了，那咚的一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开灯下地，一看爷爷倒在地上，头撞破一个大口子，出血了。我叫他起来，他起不来，还有些不清醒。女儿也醒了，下地扶着太老爷，我去取来被子铺在地上。此时我就求大法师父说，师父好，大法好，求求师父快救救我爷爷吧。话音刚落，爷爷就说，地上凉，我要上炕，光着脚自己就到炕上躺下了。我紧跟在后问是怎么摔了，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我又问了他几句话，看他神志清醒，只是头上外伤挺重，就简单的给他包扎了一下。早上回想这一幕，心还扑通扑通的跳，是师父救了我爷爷，大法太神奇了，如果没有师父，真不敢想象会怎样。没过多久，他头上的大口子就长好了。每当爷爷有病痛时，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可爷爷认为，承认大法师父，那就是学大法了，违背了基督教的原则。自那以后，他就小病不断，每到此时他就祷告，求主治好他的病。他一直相信他的主会给他医治。由于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予理会，我心里就有些泄气了。一天梦中，师父点化我要救爷爷回天国。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给爷爷讲大法的美好，他不反对，但还是不信。2020年4月26号，在父亲看护他时又摔了一跤，并且出现便秘，大约七天没大便了，吃药也不管用，肚子痛得嗷嗷叫，于是我就用手给他抠了出来，爷爷感动得流泪了。也是从此，爷爷对大法有更好的印象，但是依然祷告求主给他治病。五月份的一天，他干活把腰扭了，找大夫给针灸治好了，再干点活又犯了，从此贴膏药用偏方，怎么也不见好，做不了饭了。他就心情烦躁，寻死觅活，吵闹，有时还骂人。 父亲就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爷爷重新念。爷爷走投无路了，就只好试试。为了更牢靠，父亲又请来了一位同修奶奶。这位同修是爷爷以前的好邻居，过去也是基督徒，而后转入大法修炼的。爷爷很相信他。这位同修78岁了，以前有胆囊炎、心脏病，学大法后都好了，如今身体健康，啥活都能干。在我和父亲与同修奶奶的共同努力下，爷爷从5月19日开始，每天都大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白天我给爷爷放帮您过劫难这首歌曲。自那天起，爷爷的身体出现了神奇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念了一个月以后，身体哪儿也不痛了，生活完全能自理了，又能自己做饭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动物庄园留给人们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先生撰写过一部极为畅销的寓言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动物庄园》。然而，这本小说在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被列为一本禁书。为什么一本描写动物生活的小说却让共产党坐卧不安呢？事实上，《动物庄园》这本书为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的种种奴役打开了一扇窗户。小说描述了动物造反的全过程，从酝酿、兴起一直到演变。故事中，庄园的动物不堪忍受人类，也就是农场主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场主。动物们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农场也因此改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政策。好日子不长，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互相倾轧，胜利的一头猪动用舆论宣布另一头猪是叛徒和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这头猪拥有了越来越多越大的权力，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最终，农庄的所谓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结果，动物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只为了吃得好一点，只为了一点实惠，却彻底失去了自由。当历史的舞台上走过苏联、中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物庄园的情节实实在在地投射在了现实当中。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就是奴役人民、政权内斗到你死我活的开端。苏联时代，斯大林内部清洗苏共党员2000万，中共内斗中十大元帅斗得只剩下一个，打成反革命的党员是不计其数，导致中共执政以来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从苏联到中共，最一开始的时候都承诺让人民过幸福生活，开大食堂吃大锅饭，懒人不用劳动，照样可以分享果实，这样结果必然是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这时共产党站了出来，朝天开一枪，汤枪杆子说话了，先让最有钱的人交出财富，很快财富用完了，共产党又勒令中产阶级从工资中交纳高额税收，中产阶级濒临崩溃。最后共产党又说农民的房子占用了土地要交土地税，这不就是当下中共国正在发生的事实吗？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居住在5亿亩宅基地以上的农民要交宅基地税， 这么寅吃卯粮，共产党还能吃多久呢？再看当下的美国大选，拜登高呼增加税收、医疗改革、惠民政策等等，无非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试问，如果真的让拜登当选，会怎么样呢？11月7日，拜登刚刚自行宣布胜选，大批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变性者、黑命贵支持者等群体一窝蜂地涌上街头游行以示庆祝，他们很多人放纵不羁。其中一个变性者在得知拜登当选后高呼，终于解脱了。游行队伍中还有女性赤身裸体并旁若无人的拍照。不难想象，一旦拜登当选，类似跨性别厕所令等变异法规很可能会死灰复燃，种种违背人伦的社会乱象会愈发的不可收拾，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极左派势力在加州已经出台过多项反传统、反道德的法案，包括大麻合法化、建立合法毒品注射站并提供免费针头、未成年卖淫合法化、政府出资支持未成年儿童变性并且家长无权干涉等等。近日宣布加入川普团队的著名维权律师林肯伍德表示，他在美国担任律师40多年来，从未想到言论封杀会出现在美国，但是现在他却发生了。伍德说，如果你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如果你去教会的权利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他们拿去了你第一修正案权利之后，他们就来拿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然后合法程序的权利就会被拿走。接着，因为你的言论和统治阶层的意识相左，他们就会把你关到监狱里，接受没有陪审团的审判。这样一来，你所有的宪法保障的权利都没有了，这就是宪法危机。美国大选，微博上高达几十亿的阅读率，已经说明了一定问题，民心正在觉醒，正义正在彰显，局势正在扭转。在美国大选中，从川普团队在网站上发出通告，搜集舞弊证据，不到12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22万份的举报文件。美国好莱坞明星、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乔恩·沃伊特再次公开力挺川普，并且直言拜登自称胜选是错误的。11月10日，奥伊特在视频中说，美国正面临着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战争，一场正义和邪恶撒旦之战。他同时呼吁美国人继续战斗，把这当作地球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他说，让我们相信上帝，为川普的胜利祈祷，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大选舞弊泛滥。正如拳王阿里所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直到你挥出最后一拳。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各地的百万川普支持者举办了和平抗议，要求拜登团队停止窃取选举。有愤怒的选民在集会现场表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共产主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权利被偷走。美国各界都有正义的力量陆续站出来支持川普，抵制选举舞弊。希望与危机并存，美国的未来走向一定会验证里根总统曾经说过的，当善良的人勇敢起来，邪恶会无能为力。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美国大选礼物政法进程》， 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目前备受瞩目的美国大选结果仍悬而未决，牵动人心，相关话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前大法弟子中对大选出现的情况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此过程中个人理解，一切表现都是个人心性所在位置的表现，与此同时心中也不免出现了几个问题。这次大选中空前的舞弊案为何而来？大法弟子如何走正修炼的路？此事与正法进程的关系是怎样的？直到11月7号明慧编辑部发表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一文，11月8号师尊新经文大选发表后，同修们之间的不同声音逐渐一致。下面谈谈个人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一、正视美国大选，力挺川普是捍卫传统价值观，走回信神之路的正义之举。在此期间，听到有些同修认为，别太执着了，当年旧势力宁愿让中共某领导人变坏，也要去众弟子的常人之心，难道这次还是要给旧势力借口把事情变坏吗？就此观点，个人认为这是不同的。其一，中共恶党在99年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后，就定其罪不可赦，其党徒不摒弃邪党没有任何机会，声明三退在中国人中是重中之重。其二，大法弟子反迫害正值中共领导人换届，站在一个大的环境中或是正法进程中看，是大法弟子在从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的阶段，求得为法轮功平反，无意在小道修炼中寻求个人解脱，并未完成师父要完成的正法大事。今天是师父正法，大法弟子正实法，要正一切不正的，是在为成就心语，为后人留下一条正确无误的路中实践真理。美国大选中支持川普为正义发声，是清除红魔烂鬼的控制，是在恢复人间正气，维护真理，出发点则是利他的。早在今年11月2号美国大选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网络版新书《川普论中国，美国优先》，此书汇集了川普以及内阁成员有关对华政策的系列演讲，系统地展现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在谈到中共问题时表示，我们不会再对中共的行为视而不见。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就喊出不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神的口号，誓言使美国再次强大。四年内美国经济回升，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社会逐步回归传统，并且在全球率先拉开了对中共邪恶阵营的公开宣战和全面围剿，促使美国两党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共解体近在眼前，此次大选其实两党中的人都有好人，岂不是再一次给人选择的机会，选择正义与传统，还是与邪恶黑暗势力为伍？政治素人总统川普的出现代表着美国的传统价值，他提倡对神的崇敬，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他勤劳自勉，他提倡远离烟酒毒品，是非分明，认为在法律与真理面前不应有灰色地带。反观左翼民主党，虽处在民主国家，却用着共产党流氓霸权的意识形态，信奉说谎说久了将成为真理，得媒体者得天下，为权势拉拢利益交换，不择手段，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美国主流媒体朝着左派甚至共产意识形态堕落，重创了美国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大麻合法化、男女同色、同性恋者婚姻合法等等不一而足， 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的硬盘门事件更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夹杂着性丑闻、毒品、高官涉贪。在此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在权势与利益面前几乎一面倒的没有起到媒体应有的基本公正性，一直发展到现在。然而在此期间，有人看清了真相，主动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汉姆为例，捐款50万美元给川普，帮助其在几大摇摆州发起法律诉讼。而其本人原来是一个川普坚决的反对者，在川普上台后表现出的工作态度和取得的成绩让他折服，变成了川普铁杆支持者。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在道德方面，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以反歧视、反仇恨、价值中立、政治正确为借口，取消道德判断，无异于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毒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被法律保护、合法化、常态化了，这就构成了对性神的道德高尚群体的反向歧视，最终是要把这些群体边缘化，逐渐消灭掉。因此，正式美国大选是在正式一场价值观的圣战，是正与邪的较量，是美国国运及美国人民能否回归传统信神的分水岭。二、社会制度和对神信仰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共邪党的教义是战天斗地，宣传无神论思想中建立起来的党文化，它钳制人的思想及身心自由，控制言论，是一个结党营私的腐败利益集团。长期以来，世界各国被中共深度渗透。早在2018年美国出炉的胡佛报告中指出，中共早已全面渗透和操控美国的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很多政商都与中共勾结，出卖美国利益。人类的社会制度本身如果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对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之上，再优越的制度都会随着道德的败坏而成为制度之伤。尤其是当自由社会遭遇共产邪教，其善恶标准就会变得迟钝，难见成效。被名利欲望侵蚀后的民意表现出的就是虚假、自私和急功近利。约翰·亚当斯总统曾在评论民主政府与宪政时说，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这次美国大选空前规模的舞弊案印证了这一观点。有学者说，这次美国大选希望美国好的人将选川普，而希望从美国拿到好处的人将选拜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揭示，人类文明是神传给人的，中国文明曾经出现过汉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中期达到顶峰。如果人能保持神传给人的文明，当神再来的时候，人能够接续与神的联系，听懂神传给人的法。如果人破坏了这个文化传统，道德堕落，当神再来的时候，人会因为罪业太大与思维变异而听不懂神的教诲，这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正义的力量正在汇聚，川普连任似有悬念，但那绝不是悬崖断壁。如果这次美国大选一马平川，正义的价值就不会显得弥足珍贵。如果邪恶不兴风作浪，正邪较量中就难以触及人的心灵，恢复正气。不是神在退却，是神在选择。善恶分明后的喜悦 将会在历史走过后留下灿烂的一笔。三，勿忘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跟上正法进程。美国大选至今，一些同修以修炼之名，表现出只对法轮功的事用心，用不参与政治，不对世间人的事动心，而对邪恶势力在世间的疯狂袖手旁观。个人认为是没有理解好师父在不同层次的法。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正法是有形式表现的，大法弟子基本上都是稳健地走在不同的正法形式的需要中。当然修炼是成就生命的过程，但是反过来讲，真的不是那块料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所以每当出现一种状态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人的想法出来，因为是人在修炼嘛。那比如说以前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形式变化，99年7月以前是大法弟子个人修炼阶段，99年7月之后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中修炼。自从九评出来之后，一些人思想中就在想，这与我们修炼有没有关系呀？有些法学得好，正念比较强的知道，这场迫害就是旧势力利用人类的恶势力中共恶党在起着作用，在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下才能够有这种迫害。如果没有中共恶党这个邪恶政权，也就不存在这种迫害了。邪灵再凶，他也得利用坏人来行恶，世上的一般坏人也造成不了这么大的迫害形式，是因为这个邪恶的流氓党他掌握着邪恶的政权，邪灵因素也就能利用他制造出这种迫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就转不过弯来，就糊涂了。其实怎么会糊涂呢？最关键的我看还是怕心在起作用，说白了还是执着心，其他都是借口。个人认为美国大选是一个天象在人间的反应，表面上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两个党派之争，但其本质是在师父正法即将突破人类表面空间，在人间展现时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神魔之战在人世间的反应。显然一方将带领人清算红魔，走向正统，回归信神之路，另一方则与红魔为伍，在制造假恶纵情声色中带人走向对神的背叛与亵渎，进无间地狱。师尊的新经文大选发表后，我悟道这是在解体红魔前一次人心的检验，一次选择的机会，其中也包括法轮功学员。这是一座正法进程的灯塔，在黑暗中照亮世人的路。作为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在人中是有节制世下流的责任的。节制世下流出自红营二普照。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态度，是否也是维护正义，维护一层法的表现，是不是也是正实法的一部分呢？大法弟子不参与常人的政治，是在大法修炼中不往这上用心，不追逐常人政治中的名利，而不是对常人社会的状态是非不分。世人在此事件中，如果能恢复正义良知，回到传统文化与信神的路上，大法的神迹将会展现。用师尊在论语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如果人类能以道德为基础提升人的品行观念，那样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长久，神迹也会在人类社会重新出现。在过去人类社会中也多次出现过半神半人的文化，使人类提升了对生命对宇宙真正的认识，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 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